欢迎收听 Voyage 科技日报，每日为你精选最重要的新闻。本节目由 Voyage.com 支持播出。
听完今天的新闻，你会知道：第一，川普怒呛英国非常危险，药厂百亿投资，中国为何牵动台湾神经？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讨论，为什么美国铁杆盟友也走上钢索？这对台湾科技业的全球布局又带来什么警讯？第二 ,iPhone 17 狂卖 23%, 苹果股价却跌，半导体设备厂 KLA 为何重挫 13%? 我们要来看苹果财报亮眼，股价为何反跌，这又透露出华尔街看到了什么样的未来隐忧。第三，美国扳回一城，巴拿马运河踢走亲中港商，为何冲击台湾出口？我们来讨论为何巴拿马的判决是美国的胜利，这对全球供应链重组与台湾的 China 加一策略又有何关联？第四，亚马逊卫星网络遭火箭卡关，被迫向死对头马斯克求救的尴尬内幕。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讨论亚马逊为何陷入有弹无枪的窘境，这种亦敌亦友的关系又为台湾供应链带来什么商机。第五， Google AI 几秒生成游戏震撼登场，为何让游戏引擎大厂 Unity 股价崩跌 20%？我们要来看这个看似阳春的 AI 玩具为何引发市场恐慌，这背后又揭示了 AI 无法复制好玩的技术鸿沟。今天国际政坛又有大事，主角是大家熟悉的川普，他罕见的将矛头对准盟友英国，警告他们跟中国做生意非常危险。这一切的起因是英国首相辛达正率团在中国访问，并与习近平会面，敲定了多项合作，英中关系看似迅速升温。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英国药厂阿斯特捷利康 AstraZeneca 宣布要砸下超过100亿英镑在中国新建新的制造工厂，而这笔超过100亿英镑的投资，其布局之深远远超乎表面。阿斯特捷利康的完整计划是到2030年在中国投资超过150亿美金，涵盖从药物研发、临床试验到大规模生产的整个价值链。他们甚至还收购了一家名为 Grayso Biotechnologies 的中国公司，使其成为首家在中国拥有端到端细胞治疗能力的全球大药厂。这显示他们已将中国视为全球创新的重要引擎，而非单纯的生产基地。除了生技合作，双方还谈及了签证放宽、降低威士忌关税等议题。然而，如果我们跳出英中热络的经济交流，从美国的视角来看，故事就完全不同了。川普的公开警告直指英国与中国走得太近，非常危险，甚至点名加拿大若跟进将更危险，火药味十足。不过川普的警告背后，美国自身的策略却更加耐人寻味。美国虽警告盟友，自己却与中国保持着选择性的贸易往来，例如在2025年美中达成协议，由中国增购美国农产品，换取美国降低部分关税并暂停出口管制，这就呈现出一种我说的你照做，我做的你不一定能做的双重标准，暴露出美国意图主导西方世界与中国交往的规则，允许对己有利的贸易，同时阻止盟友在关键领域与中国深化合作。当然，英国商务大臣也立刻反驳，强调不可能忽视中国，且英国在与其打交道时眼睛是雪亮的。从台湾的角度来看，这场美中英的角力深具启发，英国试图在维持美国盟友关系的同时抓住中国市场机会的这条路，对台湾科技业来说再熟悉不过，这几乎就是过去数十年来我们一直在走的钢索。许多在中国设厂的台厂要在美国技术管制和中国市场之间求取平衡，都是一门大学问。这门学问其实并非全凭感觉，背后有一套复杂的国家级风险评估框架在运作。例如美国的外国投资委员会 CFIUS 就专门审查外国投资案是否威胁国家安全，尤其针对关键技术与基础设施，这是一套精密的计算。英国的选择是台湾一个重要的观察指标，它显示即使是美国最铁的盟友，面对经济现实时也不会完全脱钩，而是选择去风险化。然而英国的去风险化之路本身就充满了矛盾。一方面，英中共同成立研究基金，合作应对抗生素抗药性 AMR 等全球公卫挑战，但另一方面，阿斯特捷利康的大笔投资却也加深了英国在关键药品制造上对中国的依赖。这在全球经历疫情后意识到供应链脆弱性的今天显得格外讽刺，也凸显了在国家卫生安全与全球科学开放之间权衡的困难。这场欧洲的政经角力值得我们持续关注。美国股市上演了一出几家欢乐几家愁的戏码，其中最让市场看不懂的可能就是科技巨擘苹果了。苹果最新一季财报明明超乎预期， iPhone 17系列销售强劲，带动营收获利双双击败分析师预估，照理说股价应该要开香槟庆祝，结果反而下跌超过 1%。 要解开这个苹果高峰悖论，关键在于投资人看的早已不是过去，而是充满变数的未来。我们先来看几个数据，它可能会刷新你对苹果这份亮丽财报的印象。首先，尽管 iPhone 大卖，但搭载 M5 晶片的 MacBook 营收却下滑近 7%， 更严重的警讯来自大中华区，营收竟衰退了 11%， 这背后是华为等本地品牌的激烈竞争。这些数据让华尔街担心 iPhone 的成长是否即将触顶，再叠加未来的反垄断法规压力以及记忆体成本上涨的警告，这些未来的风险已经完全盖过了当前财报的光环。对台湾供应链而言， iPhone 热销固然是好消息，但苹果股价的冷淡反应也反映出当前投资市场的诡谲气氛。另一个与台湾半导体产业休戚相关的是设备制造商 KLA Corp， 由于下一季获利预估不如预期，其股价重挫超过 13%。 KLA 的展望常被视为产业景气的风向球，他们的保守预测恰好与市场上沸腾的 AI 晶片热潮形成强烈对比，这也揭示了半导体市场一个必须正视的分裂现象。这个分裂的现象对台湾至关重要，一方面用于 AI 和资料中心的高阶晶片需求极其强劲，预估年成长超过 13%， 但另一方面用于手机、汽车等主流晶片的需求正在降温，成长率可能仅有 5%到8%。 KLA 的客户超过70%是台积电这类晶圆代工厂，他们的保守可能意味着 AI 的成长尚不足以完全弥补其他主流市场的衰退，这是一个值得留意的警讯。当然，市场上也有好消息，储存大厂 SanDisk 因财测亮丽，股价飙涨 10%。 SanDisk 的飙涨其实揭开了 AI 发展下一个隐形的巨大商机， AI 储存，训练 AI 模型需要处理的庞大资料，对储存装置的读写速度、延迟和耐用度都提出了极高的要求，这催生了一个全新的市场。SanDisk 正在开发专为 AI 设计的 256TB 超级固态硬碟，预计2026年问世。这就像过去的仓库升级为全自动高速物流中心，代表 AI 正创造一个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新储存战场。更有趣的是，户外用品公司 Deckers Outdoor 旗下的 Hoka 跑鞋和 Arc 雪靴在台湾也相当受欢迎，因其强劲的展望，股价一口气暴冲了 16%。 今天的盘势再次提醒我们，即便财报亮眼，市场风向依然难测，而半导体设备的动向与终端消费的买气将继续牵动台湾科技业的神经。一则来自巴拿马的国际新闻，表面上是中美角力，但骨子里却与全球供应链和台湾的出口息息相关。巴拿马最高法院最近做出一项重大裁决，宣布香港和记黄埔 CK Hutchison 在巴拿马运河经营两大重要港口的合约违宪即刻无效。这份长达多年的合约之所以突然被推翻，源于巴拿马政府一份审计报告揭露了 CK Hutchison 子公司一连串的财务问题，包括付款违约、会计错误，甚至未公开的幽灵业务，导致巴拿马政府损失近3亿美元。法院因此认定原合约给予该公司不成比例的权利，违反了宪法。这起事件很难不从美国的角度来解读，川普过去就不断指控中国控制巴拿马运河，尽管 CK Hutchison 并非中国国营企业，但在当前氛围下常被视为北京影响力的延伸，因此法院的判决立刻被解读为美国在这场角力中扳回一城。这个判决的背后浮现出一个值得关注的新趋势，专家称之为主权基础设施 Sovereign Infrastructure。 这个概念类似科技界的主权 AI， 意指各国日益重视将港口、电网等关键基础设施掌握在自己人或政治盟友手中，以保障国家安全。这个转变对台湾的航运与出口业者是个重要警讯。巴拿马运河是全球海运的十字路口，台湾货物运往美东或欧洲多经此地。尽管丹麦航运巨擘马士基的子公司已暂时接管确保运作，但长远来看，这显示美国对关键基础设施的掌控态度日益强硬。事实上，要无缝接轨地转换一个大型货柜港口的营运商，其技术难度远超想象。每个港口都依赖一套名为码头操作系统 TOS 的核心电脑系统，若新旧系统不相容，整个港口可能瘫痪。马士基子公司 APM Terminals 能立即接手，本身就是一项艰巨任务，这次接管也完全符合马士基近年推动垂直整合的全球战略。他们最近才收购了运河旁的铁路公司，如今在掌握港口经营权，等于串起了海、陆、港三个关键节点，大幅提升了全球竞争力。但整起事件最讽刺的一点在于， CK Hutchison 原本正试图透过将全球港口业务出售给美国投资公司 BlackRock 带头的集团来去风险，结果这个计划却因为一个看似符合美国地缘政治利益的法院判决而告吹。 当我们把 CK Hutchison 的避险尝试和巴拿马法院的判决放在一起看时，其中的矛盾就显现出来了。这告诉我们，对于这类战略性资产，单纯的出售或撤资可能已不再是可行的避险策略。这与台湾科技业近年积极推动的 China 加一供应链布局道理相通，大家都在分散风险，避免被强权对抗的战火波及。这起巴拿马的法律新闻是一个重要的风向球，它告诉我们，在全球供应链重组的大趋势下，任何关键节点的变化都可能牵动台湾产业的未来。说到太空网络，大家首先会想到马斯克的 Starlink， 但现在亚马逊也带着自家的 Project Leo 加入了这场竞赛。最近，亚马逊向美国 FCC 申请希望延长其卫星部署的期限，引发了业界关注。在业界，这类延期申请往往会引发一种被称为纸上卫星 paper satellites 的担忧，也就是有公司占着宝贵的频谱和轨道资源，却没有实际发射能力，阻碍了市场竞争。因此 FCC 的审核相当谨慎。亚马逊原计划在2026年7月前发射约1600颗卫星，但因火箭供应不足等问题，希望能延期至2028年。然而所谓的火箭供应不足，部分源于亚马逊自己的策略选择。他们当初押宝在贝佐斯自家 Blue Origin 的 New Glenn 火箭以及 ULA 的 Vulcan 火箭上，但这两款火箭的首次发射都一再延迟，导致亚马逊陷入有卫星却无火箭可用的窘境。这也让亚马逊陷入一个尴尬的局面，一方面自家卫星产能超前，另一方面却得向最大的竞争对手马斯克购买 SpaceX 的火箭发射服务，等于是把自己的命脉交到了对手手上。这种亦敌亦友的关系在科技业虽常见，却也让亚马逊处于被动地位。这场太空网络大战的两条主线就此展开，一条是 SpaceX 以超过9000颗卫星和近300万用户在消费者市场的快速布局，另一条则是亚马逊结合云端服务主攻企业与政府市场的深度整合。这场竞争背后还有地缘政治的考量，美国政府乐见有力的竞争者来制衡 Starlink 一家独大的局面，亚马逊的延迟也给了欧洲 OneWeb 等公司争取国际合约的机会。面对 Starlink 的领先，亚马逊其实握有一张王牌，那就是他们称霸全球的云端服务 AWS。 亚马逊的策略是将 Leo 卫星网络与 AWS 深度整合，让企业客户能建立一条绕过公共网络直通 AWS 云端的私密通道。这对极度重视资料安全和稳定性的金融业或政府部门来说吸引力巨大，也是其与 Starlink 最大的市场区隔。这场太空战争对台湾的影响不容小觑，低轨卫星产业从天线、射频元件到晶片都需要强大的供应链资源，这对台湾来说是一个全新的蓝海市场。不论是投入卫星通讯元件已久的启奇、深达科，或是在手机卫星通讯晶片积极布局的联发科，都有机会在这波趋势中扮演关键角色。因此亚马逊的计划虽有延迟，却也代表整个市场的扩大，竞争越激烈，对台湾供应链的需求就越大。你是否想过，未来的游戏可能只要动动嘴， AI 就能在几秒内为你生成 Google 最近公开的 AI 工具 Project Genie， 就展示了这样的未来，但也同时引爆了整个游戏产业的震撼弹。 Google 展示的 AI 生成游戏世界听起来像科幻电影，但这并不是故事的全貌。一个更关键的转折点在于，这项技术的训练方式可能已经为 Google 埋下了巨大的法律地雷。 Google 一句训练资料来自公开的网络游戏影片，掀开了一个巨大的法律与道德灰色地带。这意味着他们可能使用了 YouTube 上的游戏实况影片来训练 AI， 但这些画面的版权究竟属于游戏发行商还是实况主？ AI 公司直接拿来训练一个可能冲击原作 IP 价值的商业模型，是否构成侵权？这场法律风暴一触即发，就像近期迪士尼控告 AI 绘图公司 Midjourney 一样。消息一出，多家游戏大厂如 Take-Two、 Roblox 以及游戏引擎龙头 Unity 的股价应声大跌，Unity 更是一天内暴跌超过 20%。 市场的剧烈反应其实凸显了华尔街对 AI 的想象与当前技术现实之间的巨大脱节。一份游戏开发者大会的调查显示，虽有过半开发者担忧 AI 的负面影响，但真正使用 AI 的比例并未大幅增加，显示市场的恐慌更多是受到科技大头喊话的影响，而非技术本身的成熟度。事实上 Project Genie 目前更像个酷炫的玩具，它生成的短片没有声音，没有目标，也无法汇入专业开发工具进行编辑。要理解 Genie 离商业游戏还有多远，就必须认识一个关键概念，可玩性鸿沟。 Genie 这类世界模型擅长模拟视觉与物理，让世界看起来很真但好玩的游戏，仰赖的是传统游戏引擎处理的规则、回馈与乐趣设计。AI 能学会画画，但能否学会设计、乐趣，正是目前最大的技术鸿沟。 尽管如此，这件事的后续影响值得台湾产业深思。指标性工具厂商 Unity 的股价因 AI 而受冲击，代表整个游戏开发的生态系正迎来变革。这也让像 Unity 这样的公司面临一个关键的策略。十字路口是投入重金开发自己的世界模型与 Google 硬碰硬，还是强化既有的生态系护城河，例如素材商店、开发者社群等。Unity 已推出 AI 平台 Unity Muse， 选择在现有引擎中加入 AI 协作功能，而非从头打造。这场策略之战将决定未来几年游戏开发的样貌。这也提醒我们，在培养游戏人才时 ，AI 协作能力或将成为必备技能。更深远的是，当科技大头们鼓吹 AI 创造个人化游戏时，我们也该思考，如果游戏不再有共同的文化记忆，变成每个人手机里转瞬即逝的个人体验，那以社群为核心的游戏文化是否会被轻视？这不只是技术问题，更是值得我们共同思考的文化问题。
今天的 Voyage 科技日报就到这里，请关注、分享，并持续关注我们明天带来的每日更新。